们今天继续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那么《六祖坛经》呢，主要是启发我们每一个人学佛要有正知正见。正知正见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正知正见呢，就是你对佛法的这个修学程序包括它的目标包括它的利益、它的意义，你都要了解，要明白，这是一个关键。好多人呢学佛学了好多年，他没办法得到进步，停止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为什么呢？就是知见不正。很简单呢，我们现在今天到我们加拿大的五台山去朝拜，到了去发愿，那么去发愿跟着普通的香客去许愿它是不一样的，就许愿是一种交易性的我在那边希望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我明年的时候我到年底的时候来许愿。那我们作为一个真正学佛的人要发愿，发什么愿呢？就是哇，看到这个五台山这样殊胜，这样庄严这个长老们法师们发这个愿，我们这个佛的弟子，我们要同愿同行，我们要发愿我们要尽有能力来帮忙五台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有钱没有力，我们来当义工，我们帮我们宣传，那这个叫发愿所以呢这个发愿同样是愿，发愿跟许愿它不一样，这就是你的这个知见不一样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教我们呢，这要有正知正见。我们学佛，我们目的是为了觉悟，为了弘法利生，度化一切有情，我们来学佛。大家听明白没有？这个就是一般人，他不是这样认为的。世间凡人学佛，那么他有一种这个目的性这目的性呢，大部分都是为了你自己那也没有错只不过是境界不一样。我不是常常跟大家讲，我们佛教里面有五乘 佛法嘛，有轮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跟福乘那么如果说你贪求这个轮天果报，你发的这个愿是为了轮天果报，那么你的福报只是轮天果报。如果你发的是这个声闻缘觉的这个果报，那么是得到呢是有极限性，但是呢你发的是菩萨或者是佛的这种果报的话呢，那么它的愿力就更大了它的意义就更大。所以我们学佛人首先要有正知正见。那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佛教里面一个专用名词叫什么，叫破邪显正，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多少第十八还是十九我再给他们看一下。讲到第十九这鸠摩罗多尊者我们回顾一下，像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破邪显正。那么破邪显正呢，就是在这个三论中里面有八不中道来讲这个怎么样破邪，怎么样显正。那么八不中道又称为什么？八不缘起我们佛教里面讲是世间所有一切法，知法因缘生，知法因缘灭，都有这个缘起所谓的这个法不孤起，暂尽方生大家要记得这几句话，法不孤起，暂尽方生。什么意思呢？就世间所有的一切法它没有独立的生起来它都是有这种因缘我出现的。就像释迦牟尼佛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佛以一大事因缘我示现于世间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会到娑婆世界来？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呢？就是他有一大事因缘。这一大事因缘是什么？就是要来弘法利生，啊，普度一切众生，啊，所以呢，这个八部缘起呢，这个是出于《龙树中观论》里面的缘起品，啊，那里面所讲是什么呢？就不生亦不灭，啊，不长亦不断，不异亦不异，不来亦不出。希望你们大家把这几句这个记忆啊，把它背诵起来，因为这个记忆里面呢，啊，这个里面的道理啊，啊，这个非常的好，啊，你现在要想要啊修学，不管任何一个法门，啊，都要让你悟到中道的道理，要你悟到知法实相的道理。那么怎么样悟到中道或者是知法实相呢？那么你就要把这个八部中道啊，要能够明白了解。啊，所以呢，这个龙氏提示关于中道的认识原则。我们佛教里面说你要悟到中道，怎么样悟到这中道呢？龙氏大师提出来，这中道是要观察事物的现象，啊，用我们的妙观察智来观察一切事物它的现象。一切事物的现象比较容易啊理解啊，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法。这都是一切事物的现象，必须要什么？抓住缘起和合性空的佛教核心教义，啊，你要知道一切法都是缘起的，在缘起这个当下，你知道呢，它是一个性空的，啊，为什么性空呢？因为它是一种和合体，啊，像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包括我们，啊，会讲话。还呢，我们每个人的专长不一样，那它是一个组合体。什么组合体呢？是由四大地水火风四大组成我们这个肉体，啊，那么再加上呢色受想行识五蕴，啊，有这个身体方面，有精神方面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这个人啊会走路，会讲话，会做事，这个就是一个合合体。当你这个四大风扇的时候，你四大不调的时候，你就会感冒，你就会有病，啊，当你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里面发生问题了，有魔障了，有故障了，那么你整个人就不行了，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身心它是一种合合体，缘起的合合体，缘起的合合体当下它的本性就是空的，大家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缘起的合合体当下它的本体是空的，不是呢离开了它这个缘起合体以后有一个性空，也不是性空之后有一个缘起的合合体，啊，它是空有当下即是，大家听明白没有啊？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讲缘起性空，在缘起的当下你要悟到性空的道理，在性空的当下你明白到缘起的存在，啊，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空没有离开有，有没有离开空，啊，空有不悟，这样才是佛教的这种啊这个哲理啊，佛教的逻辑啊，在佛教里面啊，他讲的都是一种啊比较符合逻辑性的，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啊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任何东西，啊，如果有一个独立体的存在，啊，就是这样。有的人讲说，哎，你能够创造一切，那么这个人是谁创造的？啊，他有被创造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佛教里面讲说，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啊，那么也会有一天呢，因缘离散呢，这个事物就不存在的。但是单体呢，它是一个空的。这是佛教的空性，啊，所以尽管从现象上来看呢，世间万事万物有这个什么，有生命，有来气，有异同等等的变化，就是我们像看到世间所有万事万物，你会发现它有生有灭。你看像我们看到这个一盆花，哎，看到它今年这个花开得很漂亮，到了冬天或者是过一段时间，哎，这个花就死掉了，啊，所以呢，这个万象有生有灭，有来有去，啊，看起来有一种动态。哎，你现在到湛山金色来听经了， 过了一个小时以后，你离开湛山金色了，啊，你这个外表的像有来有去，异同不同，异同等等的变化。什么叫异同？就我们看起来，哎，在座各位每个人啊，相貌不一样，啊，我们的每个人的讲的语言不一样，啊，肤色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本体它是一体的，啊，所以虽然呢外在有相差望别的不同跟变化，但是呢它的本体是一体的。但若抓住性空的实相，其实根本没有生密变异啊。如果你从这个一切事物它的性空本体来讲呢，没有差别。这就是佛经里面常讲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从这个性空本体来讲，如果从这个从相上来讲，从果位来讲，我们怎么能跟释迦牟尼相比较呢？释迦牟尼已经是成佛了，望德庄严，啊，具足的无量无边的福德智慧，还有他的神通妙用，那我们怎么能跟他比呢？啊，所以佛里面讲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主要是从性空本体来讲，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自暴自弃，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按照佛的方法去做，我们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成佛之因，那么通过这个修学佛法，我们就能够成佛，这是很关键的。所以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出家以后，在雪山里面啊苦行，到最后呢，在这个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啊，悟到了这几句话，啊，在佛经里面非常重要。啊，他说七哉七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乃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几句话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释迦牟尼发现我们每一个人有成佛之因，有成佛的这一颗种子，所以只要有土壤、有阳光、有人来照顾他，那么你这个成佛的菩提呀，啊，就能够成长结果，这是一个关键。如果呢人没有成佛之因的话呢，你再怎么修你都没办法修成佛，啊，这个就是学佛的关键，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呢我们生生世世我们都要发愿啊，这一生我没办法觉悟，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觉悟啊。你觉悟真正能够觉悟了，成佛了，证到佛的果位了，你才是一个大解脱者，才能够得到大自在。不然的话呢，我们在凡世间，不管你是谁，你是有业力到这边来的，那么要受这个业报。受这个业报呢，业报一现前呢，那么你就很痛苦，啊，为什么？你看到有的人啊，这个修行修得很好，到最后业障现前，他把握不住，啊，有的人呢，平常修行很好，到临终的时候，啊，病得不得了。这都是一种果报的这个现象，啊，所以这个果报的现象，每一个人不知道的，啊，你不知道我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啊，因为我们是带这个业到这边来的，啊，所以我们就无业不生娑婆啊，我们都是有业报身，然后到了这边来，啊，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不管我们将来会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要从现在开始要去起修。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觉后起修，你觉悟以后明白到世间的无常，明白到这个生命短暂的时候，你要好好去把握时间去修啊。那么在修行过程当中，这也是很关键，我们在修的东西呢也不能太急，也不能太慢啊。释迦牟尼讲说，我们修行就像弹琴一样，弹琴这个弦，你弦得太紧它就崩掉，你太松它就弹不出声音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度啊，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的身体啊，这个情况，你家庭的情况不同，然后我们定下这个功课。还有呢，我们修行人呢最大的一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当你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有一个瓶颈啊，你在这瓶颈里面没有进步，你就觉得啊，我学佛学这么多年好像没有什么，其实呢就是你在修到一定程度以后，你有一种障碍， 障碍让你这个心啊很烦躁，啊，对未来不确定性。那你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呢没有这种啊这个毅力啊，没有坚强的意志，继续往前修的话呢，你就会推到心。像有我遇到有一生学佛虔诚啊，吃素念佛，到了有一天他生病了，啊也不吃素了，啊也不念佛了。啊，觉得念佛心就烦，这个就是一种障碍，啊，所以呢，我们修学佛的人呢，我们要有这个，第一要有信念，第二呢有这种恒心，第三要这种意志力，啊，这意志力是非常重要，就是我现在已经定下了这个方向，这个修行的方法，我不管怎么样我就修，啊，任何的障碍，任何的支障，不会影响到你。那你才能够真正修出一个结果出来，啊，这个也是我自己个人的这个修行的一个经验。因为现在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在不同的阶段，你会遇到不同的境界，啊，特别是我们学这个空，啊，刚开始呢，对世间所有万事万物，你有点贪执，啊，有点执着它。到时候呢，明白到这个八不中道这个空的道理以后，觉得这种都是假的。然后就变成很消极了，好像什么都 OK， 啊，什么都是假的，啊，那你这个时候呢就很危险，啊，这个时候呢你要从空出假，你要知道这个空是来迫使你这个有，我有这个空的。如果你执着这个空，这个空是妄空，这个空呢还不是彻底的，啊，你要从空里面出这个假，这个大悲心升起来。那么这个才是正知正见的一个修行人，大家明白吗？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修学佛法里面，就在空跟有之间，怎么样来得到一个平衡点？啊，你有的人太过于执着有，这个是当然是不对的啊。我们只顾着以这个形式，你不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比如像我们每天拜佛，你要知道我们拜佛的意义是什么。啊，你当然你拜是有功德，但是你要更进一步的知道。我为什么要拜佛？我们拜佛目的呢，就其实我们的供高我慢心，啊，拜佛呢，我们只要是要见贤思齐，啊，希望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增长我们的这个智慧，啊，所以我们是，啊，用这个清净心，用智慧来拜佛，啊，不是为了拜佛我拜佛，啊，包括念佛、诵经、打坐、持咒也是一样，啊，包括放生也是一样，啊，你放生你要知道为什么要放生。啊，你明白这个意义以后，然后你有智慧去放生，那么这个功德就很大，啊，所以这个心念是很重要。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心念是很重要。像我们打坐也是一样，我们要入定，我们首先要学会打坐，啊，把你这个身调好，然后调心调息，啊，要把调身、调心、调息这三者把它调好以后，你能做好禅。但是有的人呢，他不明白，他为了打坐我打坐，啊，师父我会打坐四个小时五个小时，那是好的现象。但是你在四个小时五个小时里面，你是不是真正呢能够光照你自信？你心里面是不是清清静静的、清清楚楚、明明明白白知道哦？你在修行当中，你整个心念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很清楚？啊，这就是。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你要时时刻刻要把你的这个灵觉之心要把它提起来，提起这个正念，啊，所以以前有一个老禅师看到一位法师在那边坐禅，啊，他觉得他做得很好，后来他就故意要启发他，啊，他知道呢，他只观身，他不观心，只在于说我这个做的啊这个姿势好不好，然后做多久，后来他故意呢就是拿一个佛像。在他旁边烧，啊，他说在干嘛？他说呢，我要烧舍利。他说这个木头的这个佛像怎么能够烧出舍利来呢？他说你在那枯坐，怎么能够成佛，能够觉悟呢？啊，这就是启发他，啊，就是我们在不是为了打坐而打坐，我们要时时刻刻关心。那么你关心关好以后，我离开这个打坐，我行住坐卧做任何东西呢，我都能够觉悟到世间万事万物它的本性是什么。啊，这就要靠我们这个智慧，啊，所以呢，这个八不中道，啊，它一个 特点是破邪显正，啊，破邪显正，他在破邪当下显正，啊，他没有直接告诉你这个佛法的方法和道理是什么。像有一个居士跟我讲，他说：“师父啊，他说他们讲说《妙华莲华经》很好，我读了好多好几遍《妙华莲华经》，啊，我都不懂得里面妙法是什么。”因为呢，说出来妙法就不是妙法，啊，所以呢，《妙法莲华经》的妙法要让你自己去感受、去体悟，啊，包括呢，这个八部中道也是，啊，叫破邪显正，你知道它破邪啊，这个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依，不来亦不出，他只告诉你这个，他没有告诉显正是什么，为什么呢？大家知不知道？因为破邪的当下就是显证，啊，像《金刚经》里面讲，如果你是阿罗汉，就不是阿罗汉，啊，阿罗汉非阿罗汉，是名阿罗汉，啊，所以你要懂得世间所有万事万物的话呢，你要破这个相，你不立这个相，你不执着这个相，那么你才能够显示这个正道，啊，是叫破邪显证。啊，显证即破邪，破邪即显证，它是同时并存的，没有先后，啊，没有破邪以后有一个法叫显证，要么一个显证之后一个叫破邪，这就是这个啊中观思想它的一个特色啊。所以龙树是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创始人，啊，龙树菩萨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乘思想家。这个啊，摩罗多尊者啊，他的生平是什么情况？我们再介绍一下哈。鸠摩罗多是北印度啊坦察乔罗国人，在这个古印度话里面呢，鸠摩罗多是什么意思呢？是童子面的意思，啊，就是这位修行人呢，他修行的整个这个脸呢，啊，不会老化，啊，能够像这个童子脸一样。啊，非常红润，啊，看起来非常舒服。我以前在这个闽南佛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啊，这个老法师啊，他也是，他的禅修功夫特别好。那么他当时教我们的时候已经70几岁，他的脸的红润润的，没有皱纹，啊，这是一个修行人修得好的一种体现，啊，所以这位鸠摩罗多尊者呢，他也是一样。啊，他修得很好，所以他的名字叫童子，就是童子脸的意思，啊，因为鸠摩罗多的面色红润，啊，皮肤细润如儿童，像小孩子一样。虽然他60-70岁了，依然是一位小孩的这个面相了，啊，所以呢，啊，他修行修得好。那么从小呢，啊，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有善根的，啊，跟普通的小孩不一样。既被慧根呢，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样的小孩，有一种小孩呢，就跟普通小孩不一样，啊，他的思想、他的理念、他的爱好，他不一样，啊，我也看过好几位小孩子，他们10几岁、14岁、15岁，他讲的话，跟普通人讲话不一样，啊，讲的都是很高深的这个道理，啊，这种都是啊多生多世啊都是。这个大善知识来应试的，所以具备的善根，后来被这个迦耶舍多收为徒弟，啊，因为呢勤学多思，心性坚定，得到师父的赏识，最后呢将衣钵呢传系给他，成为西天第28祖的第19祖，啊，就是在这个啊印度佛教传承里面。啊，他是属于第19位，啊，这个祖师的传承，所以呢，凡是能够成为这个一代这个祖师的，啊，都不是普通人，都是他多生多世修行的福德因缘。那么这一世来到这个世间来呢，不被这个凡尘所迷惑，啊，他能够啊像莲花，啊，这个出污泥而不染一样，啊，有一颗这个清净心。 那么他又能够有这种慧根来修学佛法，所以呢，当他师父看到，哎，这个人是一个有善根的人，有这个慧根的人，那么他就会度他出家，所以像我们出家人要度一个人出家，这是不容易的，这个你要去观察，观察他这个人有没有福缘，你没有福缘的话呢，他出家几天以后业障现前呢，他就回去了。这个不是说每一个人想出家都可以出家，短期出家呢是每个人都可以报名，短期出家的几天呢，大家都能够坚持，但是你要发心呢一辈子来出家呢，这真是不容易的，这个就是要多生多世的这个福德因缘，要有善根，有慧根，为什么要有善根？要有善根，他才能够供这个奉为。来相契合，才能够在寺庙里面住下去，你如果说没有善根的人呢，他住不下来。第二要有慧根，所有慧根呢，就是他能够深知出家的这个重要性、他的职责、他的意义，那么他会感觉到很感恩、很欢喜，他能够待下去，他才会有这个慢慢这个受这个氛围的影响，能够发大愿。一个出家人，他没有大愿，他也不容易修成功，所以出家人呢，他第一呢，在这个寺庙里面要把心安定下来，那么第二呢，他有这个有慧根，他知道出家的这个职责、他的意义、他的这个目标以后，他就会发愿，所以我们每个出家人都要发愿，每个人不同的愿，有的人就专门就讲经说法，你看像我们在山的三位长老。他们三个特长各有不一样。我们沉香长老呢，他就发愿讲经，所以他常常就讲经说法。那么我们六度长老呢，他就发愿翻译佛经，把我们中国的英文的书中文的书来翻译成英文，他翻译了很多。那么我们这个星空师父呢，就发愿广降道场，接引众生，所以每一个法师。他的愿力不一样，但是呢，不管是什么愿每这个愿是很重要的，要有发这个愿，你有这个菩提心，那你才有这个大悲心，才有去普度众生这个心，你就不会觉得很烦你看，像我们短期出家，你们这个不容易在庙里面几天，跟不同人住在一起，不同生活，不同上课，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你要有这种包容心才可以，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不然的话呢，每一个人性格不一样，脾气不一样，就是很难相处在一起，所以这个你们短期出家才30几位那像我们呢，在寺庙里面几百个出家人在一起，你要适应不同的人，所以佛教里面叫细性同居就像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性格。你才能够把它住在一起，才能够包容，所以这个在寺庙里面出家的，就是要考验你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这三个关，通过了，那你才能够做一个出家人。如果你出家的时候呢，斤斤计较，吵架，这个也烦恼，那个烦恼，那你就说明这个心你还没有放下来，所以这个出家修行呢是。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这几天这个短期出家的居士们还给我要求说：“师傅，这个我们暂时呢一年一次短期出家，这个太少了，应该增加几次还有时间要长一点这个建议是很好这个说明说大家在这个短期出家里面得到这个法喜那么他才有这种要求但是呢，我们佛教里面认为呢，就是这个出家。它不只是一种形式，它也是，一种内涵的一种提升，就是说你在家里面，虽然说你的外相不出家，你心可以在家里出家，所以我们这个出家有好多种出家，有的呢就是你的这个身出家，你的心不出家，那么有的呢是这个身不出家，他的心出家。有的呢是身心皆出家， 有几种不同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作为在家居士呢，因为呢，说实话，你现在有家庭，有这个有这个责任，那么你要长期出家，这是很难的，那么我们可以就是常常参加这个共修啊，那么在家里面定下功课啊，那么了解这个出家的意义啊，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修，就像维摩诘居士一样，维摩诘居士也是。 在凡尘里面，但是呢，他还是修得非常好，他修的这个菩萨道，所以我们都可以向维摩诘居士学习。这个摩罗多尊者他为了弘扬佛法，那么这个鸠摩罗多呢，他就到各个地方去游学，足及所到之处，人民无不。 受到教化，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德行、修行、舍受力，慈悲心的舍受力。那么不管到哪里去呢，那么大家对他都非常尊重，都能够从中得到这个法益。他的高尚品行，亦赢得了人们法子内心的尊敬，所以呢，不管是普通老百姓也好，那种贵族也好，都非常恭敬他。 那么当时呢，有个胡姓佛教的阿育王，这个阿育王呢，在印度佛教里面，非常出名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些庙里面有阿育王住，在印度好多地方都有阿育王住。当时呢，阿育王也是为了这个推广佛教，在是一个大工程，贡献很大。那么当时呢，这个非常虔诚的这个佛教徒叫阿育王，曾多次呢。 邀请这个摩罗多尊者呢，到这个宫里面去讲经说法，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在印度，好多的国王、贵族，都常常请这个佛或佛的弟子，到他的王宫里面去，或到家里面去讲经说法。到我们中国也是，中国呢，你看像。 这个佛教的黄金时代就是隋唐时期，唐朝的时候，好多这个皇帝都邀请这个出家人到宫里面去讲法，包括武则天，他虽然这日理万机非常忙，但是常常要邀请法师到他那宫廷里面去讲法，尤其呢，他很喜欢听《华严经》，听《华严经》的经十子章，他每次听了以后。 他的后裔良多，也对他这个治政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因为当时在封建社会嘛，对这个男的比较重视，对女的不是很重视，他觉得这女的是不能做皇帝。那么后来自从他读《华严经》，读了这个经十子章以后，他悟到一个道理，他说呢，男相女相只是一个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福性。 每一个人都能成佛，男的可以当皇帝，女的也可以当皇帝。就像一块金子，你这个金子可以做茶杯，你可以做筷子，你可以做佛像，你可以做别的事情，它像不一样，但是本质它还是金子，他听了以后很有启发性，后来呢，他很感动，他就把他的这个化妆的钱呢，不用了，去雕刻那个佛像。 就在这个龙门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那边的这个佛像，就是武则天她自己的这个私房钱拿来刻的，所以呢，历代的这个不管是印度也好，或中国也好，这个皇宫里面常常都会请这个大善智识，这种非常有修行的长者去说法。那么阿育王也是一样，非常恭敬的。 请这个摩罗多尊者，到他这个宫殿里面去说法。后来出于对鸠摩罗多的这个尊重，又将自己住的这个宫殿，他把自己迁到别的地方去，然后把他原来的这个宫殿改建成为寺庙，把他的住的地方改变成这个寺庙，供这个鸠摩罗多居住，那么这个地方非常好。 这个寺庙呢，非常的宽大。 那么里面的佛像也很庄严，成为这个眼睛无名的佛教建筑物，这个就说明呢，就是这位摩罗多尊者多高望重，受到这个阿育王他的这个恭敬礼拜供养，把他自己住的这个宫殿来做一个寺庙。你看，像那么你们到北京去，北京的这个雍和宫也是。 雍和宫也是他们这个皇室里面的这个建筑物，后来捐献给这个寺庙的。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阿育王因为你们在这过于在佛学帮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佛学帮有没有提到阿育王的故事阿育王的这个是在佛教里面呢值得一提的，他的前半生跟后半生。 是回然不同的一个人物，所以这是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释迦牟尼佛认为，你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乃至于呢，多端的人，只要你呢转下一个心念，你能够止卧行善，当下你能够这样一转变的话呢，那么你的功德就很大的。 这是我们佛不舍一个众生，只要你有一颗善念，那么你都能够修成正果，所以这个阿育王呢是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任的国王，在英文叫阿萨卡，那么他在这个是公元前273到公元前的232年在位。 那么，古印度摩羯陀国孔雀王朝的第三代的国王，那么阿育王的这个知名度在这个古印度帝王之中是无与伦比的，他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同样呢，也可以给予古印度的帝王之首，是一个大有作为，所以一个人呢。 他大有作为，但是呢，他有一生就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评价一个人呢，包括武则天也是一样，武则天的话，你说他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阿育王也是一样，那么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阿育王18岁的时候呢，他被任命为这个阿伯提省的总督。 你看，18岁的时候他就能够当这么大的官，那么大约在公元前的273年，兵头梭罗身染重病，那么在朝中呢没有立这个太子，为了要夺取王位，所以阿育王呢在大臣重复的帮助下加之了这个争夺王位的这个斗争，你看他在年轻的时候呢，朝廷里面混乱。 那么他就在这个时候，他也想希望能够争夺到这个王位，传说呢，这个阿育王呢曾经谋杀他的兄弟姐妹有多少人呢？99人，因为以前的这个王朝对好的他的这个大王里面好多太太嘛，生了好多小孩，谋杀的兄弟姐妹有99人，最终呢，阿育王获得了胜利。 那么，又公元前呢是269年，阿育王举行的正式登基的典礼，所以在他登上这个帝王的宝座之前呢，他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那么这个阿育王早年呢，他是一个承恩心很强，是一个也是这个。 喜欢争斗，那么到统一了整个南亚出大陆和今阿富汗的一部分地区，到最后，他自己呢感觉到这一辈子呢杀了好多人，心里面不安，觉得呢不应该，人就是这样，所以往往呢，他在做出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心里面他这个善念呢，他会显现出来。 佛教里面讲说，每个人的心里面呢，有两颗心， 一颗心是善良的心，一颗心是凡夫的心。啊，凡夫心就是喜欢争斗，我喜欢做 number one， 我喜欢去统治别人。啊，每个人都有这个心态。那么另外一个是个善良的心，啊，慈悲心。啊，所以呢，当他的晚年的时候，他想想我这辈子，虽然呢，我这个在这个治政方面，啊，统治了这个国家，啊，不管是经济也好，政治也好，文化也很好，但是呢，美中不足，啊，就是他年轻的时候杀了好多人，到最后晚年不信佛教，放下屠刀，啊，到了时候觉得我再也不能再杀下去了。好像应该要修慈悲心，所以被称为无忧王，啊，那么阿育王呢，在全国各地兴建这个佛教的这个寺院，啊，到处建这个寺庙，啊，当时呢，每到一个地方就阿育王住，啊，代表阿育王，啊，到在那边建寺庙。据说呢，总共建了多少个寺庙呢？84000座，84000座寺庙。那么做什么呢？供奉佛骨的舍利塔，啊，他就把这个释迦牟尼的舍利啊，封到好多地方去，到每个地方的降塔供养。所以阿育王呢，多次帮助这个僧团，啊，布施供养三宝，啊，他把寺庙当成自己的家，看哪一个寺庙啊有修行的地方，他就去护法，啊，没有这个。没有饭没有菜，他就送到这个庙里面去供养布施。阿育王又派了很多大德高僧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弘扬佛法，啊，所以阿育王是一位了不起的。他不仅仅呢是说帮你建庙，啊，不仅呢就布施供养这种斋菜，他还想到佛教怎么样把它推动出去，啊，所以他派了好多那个高僧大德，啊，到这个当时的这个古印度各个国家乃至到其他的地方去，啊，到世界各地，啊，去弘扬佛法。那么这时候这个传教高僧及大臣呢，从哪里啊？东从缅甸，你看现在缅甸还有阿育王的这个足迹，啊，从印度的佛法传到缅甸去，啊，传到这西到埃及、希腊，好多国家，啊，都有他们的足迹。你看多厉害。所以呢，作为一个国王啊，他有这种慈悲心，这种愿力，把这个佛教推广出去。你大家想一想，就是他如果没有得到佛法的这种利益的话呢，他不会有这个动力啊。所以呢，由于阿育王后来呢，啊，这个啊悔悟了啊，并且呢积极的啊爱护人民，人就是这样子。当他嗔恨心的时候呢，你看哪一个看不顺，他就把你杀了，啊，到一定程度以后有这个慈悲心以后，他觉得人民都是很善良的，我杀这种无辜的这个人民，则心里面不好，啊，所以呢，从那时候学佛以后呢，他不但不随便杀人，同时呢爱护人民，啊，因为我们佛教呢慈悲为本嘛，啊，所以要保护生命，啊，不但不能杀生，我们要护生。对于所有的生命我们都要爱护，啊，护持佛教，所以他被人们尊称为护法明王，啊，是于护持佛教的一个明王，啊，现在几点了，啊，所以这个阿育王呢，在这个印度佛教里面呢，啊，贡献非常的大，啊，后来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那我们到中国来，啊，也有好多这个皇帝，啊，对我们这个佛教呢也是非常的扶持，啊，因为这个佛教的这个传播啊，啊，你靠这个民间啊这个力量还是不够的，啊，你要借用这个国王来推广，啊，那么它的力度就大了，啊，影响也比较深远。这个鸠摩罗多尊者哈，啊，他毕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啊，直到他晚年以后呢，他依然四处行走，向人民宣扬佛法啊。你看他这个福报很大，他能够得到这个啊国王的扶持， 那么他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极力的啊去推广佛法，啊，到了这个晚年以后，依然四处行走，向人间宣扬佛法。啊，你看我们这个湛山精舍开山宗长，信空长老95岁，啊，那么每一年啊，我们都会陪他到世界各地去弘法。啊，95岁啊，前不久我们陪他到这个澳洲去，啊，到了去弘法。你看，从这边坐飞机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到深圳、到香港，然后再坐飞机到澳洲，还转机，啊，那么他90几岁，精神也很好。那么这个信众啊，看到他就像活佛一样，非常恭敬，啊，生一个欢喜心，啊，所以这个长老呢，这个愿力很大，在这边啊建这个四大名山。啊，那么虽然说90几岁了，但一心一意还是想到怎么样去弘法利生，这个就是一个长者的风范啊。就是虽然是他退下来不当湛山精舍住持，但是在心依然是弘法利生啊。他老人家非常慈悲，我在这边当住持以后呢，他就啊离开这个湛山精舍，到了这个到了另外我们这个法华禅院去住。啊，人家是问他师父，你为什么不住在湛山呢？你在湛山辛辛苦苦，湛山你创立的。他说，我如果说住在湛山的话呢，那么达育法师在当住持就不好做了，大家都来问我了。那他怎么样来执行这个行政工作呢？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人家问不到了，这一定要问他了。啊，那么他这样就好管理了。还有他老人家最慈悲是什么呢？他说他啊，主持交给我以后呢，他凡是跟他出家的，他都不可能剃，不可能剃度啊！说凡是要湛山出家的话，你就跟达育法师出家啊。人家问他说：“老法师，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收徒弟呢？为什么让达育法师收徒弟呢？”他说：“我收徒弟多了以后，那么师兄弟这样的话就不好管理了啊。达育法师在湛山的话，那么大家都跟他平起平坐，怎么管理啊？啊，就会争吵啊，对这个寺庙就不好。”他说所有人现在住持是达育法师，那么所有出家都要跟达育法师出家，这样是统一管理啊。所以他老人家一辈子呢，不是为了个人，将来怎么都庙啊，他都没有讲，从来没有讲哦，这个庙都是我的，将完以后都是给大众来用啊。那么他到年纪大了以后，他自己念佛修行啊，有时候到国外去弘法，那么湛山精舍大法会的话他要来一来。所以现在这样一个长老就是很不容易，就是难舍能舍。一般人呢，就是辛辛苦建这么多道场，啊，有个执着心，你放不下。有的人到了这个临终的时候，那个信空长老跟我讲，他说有的老和尚，到了临终的时候，还手上拿了一把大把钥匙，放不下，不知道交给谁啊，这个也是一种痛苦啊。所以呢，这个信空长老在他的，我们从他身边呢，可以学到好的东西，就是学到他难舍能舍。第一的是毅力，你要到从香港到这边来，在50年前什么都没有，他能够待在这边一待50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样把这个寺庙、把佛教一点一点就发展起来，这是非常了不起，就是一种毅力。首先就是有愿力，然后呢有这个恒心，还有加上毅力啊，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的这个盛况。那么第二呢，就是他那种难舍能舍，啊，他能够舍得，啊，这个是不容易的。有的人都会执着啊，啊，他能够放下，这个是很不容易，啊。还有他老人家，你看他90几岁了，啊，他老人家非常的这个慈悲啊，平易近人，啊，每天坚持这个修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前几天呢，啊，派了我们现在法师多了嘛。啊，派了一位法师过去，啊，跟他陪他一起念佛，啊，蛮好，一边走路一边念佛，啊，老人家很开心，啊，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啊，能够超过100岁，啊，那么就对我们北美佛教，对整个世界佛教都有帮助，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啊，这个善知识不多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善知识，你看去年的时候啊。有好几位，起码6、7位大德高僧离世。去年是一个特别一年了，啊，6、7位高僧大德，啊，像那个五台山的孟禅长老，这个苏州寒山寺的信空长老， 还有那个中国佛教协会原来的会长义成长老，啊，还有好几位啊长老都是在这个同一年这个离弃的，啊，所以现在呢，全世界这种高僧大德的这个越来越少，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要诵这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啊，要记得这个第七条，就要请佛治世，啊，我们才是要请佛来治世，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才能做回向，希望着这种啊大德高僧啊能够常住世间，啊，有大德高僧呢，啊，那么对于我们学佛的人呢，也是一种加持力，啊，让我们有这种方向。啊，因为这个学佛人呢，我们不常讲说讲这个传承嘛，啊，有大的高僧来带领我们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在念经的时候常常都要做回向。所以这个鸠摩罗多尊者啊，当他来到了中天之国，那遇到了舍叶多啊，那么鸠摩罗多呢，一见到舍叶多就知道他将是自己的继承人，啊，所以这种高僧大德看到这种啊后学，他就知道哦，这个人有慧根，啊，这个人有他的善根，啊，知道他是他的继承人，所以呢，特意用佛法来点化他，啊，唤醒了他这个从罪的菩提心，啊，因为有时候呢，虽然有菩提心，但是菩提心不稳定，啊，有时候有菩提心，有时候没有菩提心，啊，到最后呢，将他收为弟子后呢。啊，有传授给他很多的佛法的妙理。那么当他鸠摩罗多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即将离弃的时候呢，他对这个舍叶多念了一首偈语，啊，大家好好的去参，啊，说性善本无生，未对求人说，依法即无外，何怀结不结，啊，这是他的师父给徒弟的一首偈语，性善本无生，啊，在一切自性体上没有生也没有灭，未对求人说，啊，为了呢全脚方便，啊，来度化众生，依法即无外，何怀结不结，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境界，啊，就是我们知道一切法是无生的，但是呢，我们需要全脚方便来表达生跟灭的这个道理，啊，也就是说，像我们在世间上，我常常讲，我们讲佛法有两种佛法，一种是世间的佛法，一种是出世间的佛法，啊，出世间佛法呢，就讲一切法的本体，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没有一个相可得。那么从这个世间法来讲呢，那么是有修有证，啊，有生死有涅槃，有烦恼有菩提，有凡夫有圣人，有魔有佛，啊，这是世间法的一个佛法。所以我们通常都要通过先了解世间法，然后再去体悟到出世间法的妙谛，啊，这就是我们说常常讲的熟谛跟真谛，啊，熟谛是一个相对法，这个真谛是超越相对法，啊，那么真谛就要让你去悟，啊，就像菩提达摩祖师回答了这个回答了梁武帝，说他修了这么多这个善事，度了这么多僧众，见了这么多世面，有没有功德？那么这个菩提达摩祖师怎么回答？没有，啊，这个没有是什么没有呢？这个没有就是不着相的功德，这个才叫做功德。你一着相呢，就是有相功德，有相功德就是有漏的这个功德，啊，就最多得到人天果报，不是真正的功德，啊，所以呢，他没有，并不是否定他的发心。啊，所以没有，就是讲这个真谛。所以当鸠摩罗多啊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即将离弃的时候，他对舍叶多念了一个这个偈语，啊，就是让他明白这个世间的一切法，跟这个出世间一切法的道理。说完以后呢，他就用手抓了自己， 依然像小孩一样红着这个脸，两皮呢立刻呢像红莲一样的这个定开，从里面这个射出了诱人眼目的光明，在一片非常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光芒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视线日这个涅槃，这个呢就是这个鸠摩罗多尊者临终的时候找到一个继承人，然后把这个法传给他，然后呢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日涅槃这就非常殊胜。像有的修行人呢，到临终要往生的时候呢，这个房间里面呢就好的香味这个香味特别的香，这是一种瑞相那么他这位老人家走的时候呢，他是用这个光浮光普照，这样离开了这个人间所以每一个人离开的这个瑞相都不一样所以佛教里面很重视这个瑞相，因为佛教觉得呢，我们人在这个法界里面只是其中一部分其实呢，我们人在这个天地之间同时供这个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都是互摄互融，都一体的。你做的善事，那么天上也知道；你做的坏事，天上也知道。你一个有修行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还有好多的这个天上的人都会来迎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但是这种瑞相呢，是有的。作为我们这个学佛人，我们应该要相信这个瑞相，但是我们不着这个瑞相，不求这个瑞相你不要求我走的时候，我希望说怎么样，那就执着了。我们修行的就水到渠成，包括神通，我们修行的人不要说我希望能够打坐，我能够得神通，你有这个有所求，那就不对了。你通过修行，到有一天自然而然，你有神通。自然我当然你有福报，那就这个就才是如法你要像有的人这个包括出家也好，包括乞食一学佛以后就有共高我慢心，那这个就不对了如果说你真正修行修得好，你出家修得好的话呢，大家自然而然生几个恭敬心来供养你，那这个才如法如果你一下子呢你就有这个共高我慢心，这就是不对所以我们学佛人每个人呢都有一个正知正见我希望你们在座各位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在佛学班里面那么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这个培训新修很快就要结业了再个几个星期就结业了所以在这里首先也恭喜你们能够有这个殊胜因缘，我们在加拿大，在多伦多还能够听我们的佛法，有法师供大家这个讲课，那么第二呢，也希望呢，这一次的这个来参加这个课程呢，可以说是抛砖引玉，通过短短的时间培训你们，更重要的就是回到家里面，按照这个方法，禅修你们现在也体验过了，怎么样禅修？念佛、诵经、抄经，还有佛教各种各样威仪，包括理论，基础上已经有了。那我也希望你们这个班里面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我希望呢这你们这个结业以后，然后呢很快我们开课，开第二班课，你们继续读。那么将来我们希望这个学佛班呢，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我们会请更多的法师来供大家授课，还有呢分为不同的班级因为觉得这个培养这个佛教人才呢是非常重要因为我深深体悟到这个佛教教育的重要性。在1980年的时候，我在闽南佛学院，我们那时候学生才十几二十个这个庙里面刚恢复过来破破烂烂的，什么都没有，就靠十几二十个出家人在里面。那个时候我们的教室都没有，我们的这个教材要自己去打字，自己印刷专钉你们福报现在比我们好很多了现在你们这个都是现成的，我们那都是要靠自己学生做起来。然后经过你看经过十几二十年 你看现在呢，闽南佛学院培养几千个学生，啊，现在散布到全世界的那些弘法，啊，成为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啊人才的这个资源，啊，所以我们一个国家发展需要人才，我们佛教发展一样的，我们需要人才，啊，我们不单单需要这个出家的人才，我们也希望像你们在家居士的人才，因为我们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啊，通过培训教育以后，对佛教里面呢真正能够了解吃透它，那么你们也做一个弘法的人才，啊，当你们呢跟人家讲佛教的时候呢，你能够啊讲得明白，啊，有好多居士呢，他师父啊，他说呢啊有的人跟我来反驳佛教的时候呢，他说我知道他错了，但是呢讲不明白。啊，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呢，这佛教的道理呢，你不了解，啊，佛教的专用名词你也不明白，啊，所以呢，希望你们通过佛学教育以后，啊，你们自己得到觉悟，也希望你能够把所得到的这个觉悟传播给其他人。我们希望大家在加拿大这边要同愿同行，把这个佛教传播出去，让更多人啊得到利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常常讲呢。我说我们在湛山精舍有好多活动，包括建这个寺庙、建四大名山，啊，其实这个呢只是一个做弘法的一个平台，啊，我们真正在这里要做的，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弘法，啊，我们要把法也把它传出去。所以呢，我作为这边的住持，只要我在寺庙，我都坚持讲经，啊，这个讲经不断，啊，我希望说我们这个佛法的经典呢，一定要传播出去。你看，像我们湛山精舍，我们每一年有送这个，啊，这个楞严经啊、妙华莲华经啊、维摩诘经啊，还有其他大乘经典，啊，我们在纪念三位长老的时候，纪念这两位往生的长老的时候，那我们都会送这个大乘经典，包括那个檀喜老法师，因为我觉得呢，对这种高僧大德最好的怀念跟追思，就是读诵大乘经典。然后按照大乘经典里面去行去做，这个是最好的回报，啊，那么这我们对释迦牟尼来讲呢，也是最大的一个回报，因为释迦牟尼慈悲，啊，为了众生，舍弃了这个王位，去修行，到最后证悟到佛法，把道理告诉我们，那我们现在呢，要接法，把法接下来，要传承下去，时间差不多是吧？好的，那么啊，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特别忙。今天下午呢，我希望在座各位哈，我们啊一起去参加我们全这个多伦多的佛教团体来共同忆佛，在美斯萨嘎市政厅那边有一个广场，啊，我们这边也有巴士啊，你们可以坐这边的巴士或者自己开车过去，啊，这个今天下午呢，等于是我们大多伦多佛教团体的大联合。所有人都到那边去，啊，那么你们啊最好呢1点钟离开，他们2点钟这个活动就开始，啊，所以1点钟开过去，这40分钟就到了，啊，我们在讲完经，在那边用完斋，然后大家准备到那边去。那么希望呢你们去了以后呢，啊，因为记住无疑啊，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啊，不要在那边啊大声喊叫啊，应该要再进到这个会场。要守规矩，啊，那么你们在湛山中学法，那么代表湛山的形象，啊，如果说最好呢，你们每个人穿上湛山的这个服装，那么到了时候我们有一个要去游行的时候啊，因为你是代表湛山的，就站在湛山的这个团队里面，啊，我们有不同的班，有儿童班、学务班，还有居士班，那么你可以排在一起，啊，走路的时候庄严，啊，我们在。啊，惊醒的时候呢，心里念佛啊，非常庄严的，啊，来庆祝释迦牟尼圣诞，同时也是来感恩，啊，感恩释迦牟尼佛，感恩三宝，啊，所以希望下午我们2点钟在那边见。好，我们大家合掌回向。